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苑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思想了初期教会的拆传情况。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以后，教会的拆传工作就开始了。因为罗马的道路网络、希腊文的普遍和治安的稳定，传福音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那时没有所谓的宣教士做拆传的工作，每一位的信徒都是传福音的人，都是宣教士。他们依靠圣灵的能力，以生活做见证，把人带到神面前，成为基督的门徒。在那段的时机，虽然有很多的拆传工作，也有一些个人的拆传工作，好像向非洲的太监传福音，但是呢，大多数的拆传工作都是团队的工作。我们从保罗的拆传工作就看见这些明显的例子。那个时期的信徒们，他们在社会里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彼此的相爱，关心社会，也服务社会。他们不以一个人为中心，却遵守使徒的教训，也是主耶稣的教导，因此教会的增长就很快。可惜的是，教会跟犹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就完全的分开了。大概在主后的100年，教会的领袖开始以著作向当时的异教徒和哲学家传福音，信徒保持美好的生活和服务社会，见证神。另一方面，很多的信徒在逼迫底下顺道见证了福音，因为逼迫，教会就隐藏起来，信徒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主后300年到500年之间，我们称为国教时期的拆传事工。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时期的背景。在这一段的时期，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主后的312年，罗马东部的君王君士坦丁，他战胜了罗马西部的君王马克辛迪。当这两位的君王要做一死战的时候，君士坦丁听说西部的君王马克辛迪他能够运用魔力，就很惧怕。他向基督教的上帝祷告，祈求帮助。有一天，他看见在太阳上面有一个十字架，也有字写着靠此记号必胜。君士坦丁就把那记号画在士兵的盾牌上，结果虽然马克辛迪的军力强大，却败给了君士坦丁。君士坦丁认定这是上帝给他的帮助，从此君士坦丁和他的母亲就归信了基督。在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宣告了一道的诏谕，停止了对基督徒的逼迫，也给了基督教有合法的地位。君士坦丁在归信基督以前，他极为崇拜太阳神，因此他在很多的地方好像把基督与太阳神视为一体。比如说，他在321年把每星期的第一天定为假期，称之为崇敬太阳日。大概在336年，他也把12月25号的太阳神生日 改成为圣诞节。同时，他把原来罗马人在12月下旬庆祝农神节的习俗，好像送礼物、点蜡烛等，都变成了圣诞节的习俗之一了。后来，君士坦丁更是给了圣职人员很多的特权，比如说他们不用服兵役，也给了教会很多的馈赠，以致很多很大很美丽的教堂被建起来，一时之间就有很多很多人都进入教会里面去，成为了基督徒。当突然间有这许多的人进了教会，信徒的数值就明显的下降了。相信耶稣基督再不需要计算代价，以前是要把生命都押上的，现在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有许多的所谓基督徒，就连自己是相信什么的都不清楚。教会在这种的情况底下，也吸纳了一些异教的观念，比如说教会在第四世纪末开始膜拜圣徒和圣道者和圣母玛利亚，对圣徒和圣道者遗物的膜拜，好像是骨头、头发、衣服的碎片等等，也慢慢的流行起来。虽然教会从来没有教导信徒去膜拜圣徒，但有一些的人却说这一些的圣徒有特殊的地位，能把信徒的祷告直接的传给上帝，就好像宫廷里的大臣一样。这种的观念误导了许多的信徒，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信徒受这种的观念影响。其次就是亚流派异端的兴起。亚流这个人，他是北非亚历山大城一所教会的长老，在318年他的主教发现他的信仰出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就把他和他的支持者逐出了教会。但是呢，这个时候的亚流已经得到了君士坦丁一位很著名的主教的支持，亚流派的教义之争论就成了众教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了。亚流的教义是从神的绝对独一性作为开始的，他说一神独一非受造，独一永存，独一无耻，独一真实，独一不孝等等。既然是独一的，他认为神的本质就不可能在任何其他的物体当中找得到，否则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多神。因此亚流认为只有圣父是神，圣子是受造的，所以圣子不是自由拥有，而是有起源的。亚流开始的时候说圣子是可以改变、可以犯罪的，只是他没有犯罪而已。后来他又改变说圣子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受造者。在主后的324年，这个的争论已经到了非处理不可的情况，于是君士坦丁在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了一个会议。君士坦丁他的目的是要阻止国家的分裂，而这会议的结果就是把亚流派定为异端。但是亚流派并没有停止，反而在主后的30年转为暗中的活动。比如说在340年，有一位受亚流派训练的传道人乌菲拉，他受差遣去东方巴尔干半岛向西哥特的族人传福音。他在西哥特人当中工作了40多年， 就让很多的锡哥特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很努力的工作，也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哥特语转回哥特文字，再把圣经翻译成哥特文。所以当哥特人在后来攻打罗马的时候，教会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因为很多入侵的哥特人已经接受了亚流派的基督教，教会只需要把哥特人的信仰以尼西亚信经纠正他们的信仰就可以了。大概在353年，亚流派再得势，他们的主张也更极端。他们认为圣旨在旨上跟圣父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也称为不同派。后来他们更称圣灵是再次等的受助物，他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是光照圣徒，让圣徒成圣。378年，朝廷再不看重亚流派，然后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定了尼西亚神学为教会的正统的神学，把圣父、圣子、圣灵放在同等的地位。从此亚流派就沉下去了，很快的就衰微了。在今天亚流派的影响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认为耶稣不是与圣父同等，而是次一等的神。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罗马天主教在这一段的时间的兴起。在324年的尼西亚会议当中，教会已经认同了一些的观念，包括教士是唯一安立能够施行圣礼的人，和主教为统治长官。 在330年，君士坦丁他把罗马的首都从罗马城唱到了拜占庭，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堡。这个决定让在西方的罗马主教能够更自由地建立罗马教会的网络，得到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势。罗马教会的主教的品格和才干都是很卓越的，以致很多小教会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都向罗马的主教寻求帮助，而且在他们所管理的领土组织严密，事权集中，又有一套完整的职责的制度，很有效地保持纪律。慢慢的，罗马主教的权力就越加稳固了。罗马主教伊诺森一世在五世纪的时候宣称罗马主教的权力遍及全世界，而五世纪中叶的罗马主教利奥一世不但确认这宣告，更得到罗马君王对这宣告的承认。他又运用手段让众主教也都接受了这个宣告，从此就定下了罗马教会主教的权力的基础。最后五世纪开始，北方、东北方、东方的民族开始不停地入侵西罗马。比如说在410年西哥德人入侵罗马，后来在高卢南部定居下来，与罗马成为盟友，统治今天法国的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在451年，匈人入侵罗马的高卢，跟罗马和西科特人的联军交战。在452年，匈人入侵意大利，后来匈人的势力弱了下来，不再成为罗马主要的威胁了。在455年，汪达尔人入侵罗马，洗劫了罗马城，罗马城全城的文物尽给破坏。最后日耳曼将军奥多亚蔡在476年把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古斯都废了，西罗马帝国就正式的灭亡了。对西罗马的灭亡，很多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一般都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罗马人从事生产的人太少，不是生产的人太多，出身国家元老拥有太多的财富和土地，国家又不能够向他们收税，所以西罗马就越来越弱。在这个的时期，教会强调天国而不是地上的国度，就吸引了很多有才干的人在教会服侍，好像亚他拿修、安波留修、奥古斯丁、大贵格利等等。其中安波罗修和贵格利在回应神复召以前，他们都是政府人员。最后是因为蛮族在五世纪以史无前例的残暴的方式攻打西罗马帝国，以致西罗马帝国最终在476年就灭亡了。关于拆船的理念，在这一段的时期跟初期教会的时期有明显的不同。在这一段的时期，西方的教会并不注重对外的拆船工作，东方的教会是注重拆船工作的，但是呢，主要的理念是认为拆船的工作应该完全是教会的工作。他们认为宣教最重的目的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宣教的一切。信徒不应该也不能够自发的到远方做拆船的工作。拆船的工作必然是教会整体的工作，不是个人的工作。不但如此，他们认为拆船的工作也不能够在教会以外，拆船与合一也不能够分开。合一，他们的意思就是加入教会，参与教会的敬拜。因此，拆船必然是向内的，或者是向心的，就是在远方建立了教会，让当地的人进来教会里面，参与教会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一同的敬拜，而圣餐就是最后的终结。我们也看见，在这段时期，首先以城市教会为中心，带动向乡村发展拆船的工作，基督教突然成为合法的信仰，而且是由国王宣告的，所以就很多人同时进到教会里面，教会一时之间就容不下这许多人，很快的就到附近的乡村建立教会，以容纳更多的人。我们也看见拆船的工作转为由主教和圣职人员负责。从四世纪开始，信徒自发性的外展工作就渐渐停顿了。接下来的就是教会圣工渐渐的由圣职人员承担，信徒参与圣工就再减少了。慢慢的，大型教会建立了，因为国家弃之建立教堂，虽然大部分的教堂仍然是信徒所建，信徒他们奉献，君王也捐赠，政府又补贴，以致教会的资源慢慢就丰富起来，甚至部分的教会他们也买地成为地主了。接下来教区渐渐形成，而城中主教的权势就越来越大了。其次，秀道团体的出现是因为教会的情况改变了。当教会的数值下降，教会里有一些认真的信徒对教会就失望，他们主动的离开教会，离开城市，去沙漠或旷野的地方单独的生活，追求属灵的事情。他们主要的生活是以独自默想、读经、祷告为主的。偶尔，受试们也一起圣餐和团契。慢慢的，这些的修道士，他们就成立了小群体，而发展了修道院。这一些的修道院就承担了向修道院附近的群体传福音的工作。有一些的修道院特别积极的传福音，好像法国的多尔的马丁和爱尔兰的圣派提克。最后，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当中，60多流派在不共振的情况底下给定为异端。其实呢，这一派的信徒并不是异端，只是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而已。他们给定为异端以后，涅斯多流派的信徒就离开了罗马，向东走了。他们以幼发拉底河东岸的伊德萨为中心，建立了新的基地，又在尼西比建立了一所的学校，专注属灵生命的操练、读圣经和拆船。他们后来又进一步被迫迁往波斯，建立了波斯教会。 这一些聂斯多流派的信徒很有蔡传的热忱，他们把福音传到波斯、中东、北非、西兰，甚至中国。在罗马停止了对基督徒的批驳的同时，在东方的波斯是罗马的敌人，却开始对基督徒进行很大的批驳了。我想要忠心的跟从神，艰难是肯定的。在200年过去了，基督教成为了罗马的国教，但是拆船的工作还是充满挑战。虽然批驳不停，基督信仰却是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们的神仍然在掌管一切。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拆船的工作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中。世界的批驳来了，教会反而更能在世界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批驳没了，教会反而危险了。求你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都专心一意地跟从你，诚然献上我们自己为你所用，让真理因你的恩典充满全地。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你。